嘿，大家好，我是乐思，欢迎回来影剧看什么的本周看什么单元。好，你知道最近最红的电影是什么吗？没有错，就是当男人恋爱时哦，不是这个真人快打哦，现在票房第一呢是当男人恋爱时，它已经是两个礼拜前上映的片了啦。然后那时候我有介绍这样，那我觉得大家很妙哦，最近呢很多人就问我说，哎，你看完当男人恋爱时你有什么感想？就是你们为什么要问我这题？是想要听我的吐槽吗？欸，但是不好意思，我还真的没有到那么多要吐槽的点，因为呢，这个就好像是比起伪君子，大家更喜欢真小人的概念哦。当男人恋爱时呢，它就是一部对很成功的商业片，而且它也没有要打什么幌子，就是哦，我今天有什么内涵或什么，没有，它就是很摆明的把所有的呢，就是会让你感动的，然后就算是撒狗血的，或者是大家喜欢看的元素都往里面塞。但重点是它执行的就是非常成功，所以在整个节奏上，或是你在看起来的上面呢，是非常好入口，是非常舒服的。那它亲情的点。就是很多地方也会让我觉得说哦酷酷，那虽然说爱情的地方有点老套啦，不过整部片看起来就是好看的嘛。但是呢，我对他呢就是也没有说有过多的就是特别之处的评价，因为呢他就是那种每一年都会有一两部这种爆款的台湾商业电影啦，就是对啊，你们想听我讲什么他就是这样啊。对啊，我还没时间写文啦，那之后有机会或者有时间我们再来光谈就是当男人恋爱时的单集好了，就是可以去聊聊说他还是有他的成功跟他为什么成功的点嘛。好，反正不管就是这样啊，你们听不到想要的吐槽了哈。他其实拍的还蛮成功的这样，但我个人呢是不会特别喜欢啦。不过他最近这个票房呢是来到了这个即将两亿大关，真的是还蛮好的。以国片来讲的话，那他是连据说啦，那时候是连说那个假日的应该是午夜场哦，可能11点、12点那种时间都还有人就是坐到前两排这样子，就是可能是维修这种凌晨什么的，对吧？啊，其实这样成绩算蛮好的。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平日的5点看吧，就是平日的5点还不知道那种晚上大家吃完饭或下班的时段哦，就也是坐了大概快要80%满。所以这种真的是男女老幼啊，就是少女啊、少男啊，或者是就是想要放松无脑的人，就是通杀。等于是电影就是一个娱乐啦，这种就是会娱乐到大家的片，大家就会很喜欢嘛。所以我也是就没有到很意外。好，总之如果你之后想要呢，就是看我发表一些可能当男人恋爱时的专题，或者听我讨论的话，可以关注我的 IG 看我们发小短评，或者是持续关注我的就是这个节目看我们讲。好，回到正题，回到本周的本周看什么单元。那这个节目呢，我现在有一点点的想要改动的地方，就是我发现有网友跟我反映说，就是我可能一周讲所有上映的片可能16部或到17部这样就有点太多了，但可能大家也不是那么想要听到就是一些你们不是很想看的部分。所以呢，我这次就是改为以后就是可能以6到7部为主，那一样呢会有3部我挑选的焦点电影，那另外3部呢可能就是我自己觉得比较有趣或是稍微比较值得介绍的。但是在这个节目的最前面呢，我也会去提说哦，这周被我忽略的电影有哪些，不过大概就一两句话带过了啦，就也不是说他们不好，但是如果你听到这一两句话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找来，我就不花这么多的时间介绍了。好，那就即将进入我们本周的看什么单元。好，本周呢总共有10部电影上映，总共呢有2部纪录片、3部动画片、3部剧情片，然后还有1部动作片跟1部恐怖片。那我就先来讲就是被我忽略的部分啦。那不要被我快速提过这2部纪录片呢，就是一个叫做暖心龙虾汤，他在讲这个冰岛半世纪以来，那经历了这个金融风暴啊，甚至冰岛破产、火山爆发都没有倒的一家咖啡厅，然后这个老板呢每天早上都会准时起来准备他的龙虾汤给客人喝，然后是一个很暖心记录冰岛的历史与人文的纪录片。那另外一部呢叫做跟着奈良美智去旅行，那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奈良美智这个人呢，他的粉丝当然就会很激动嘛。那他就是这个人气艺术家，那他有一个招牌的这个角色就是那个斜眼女孩，然后头大大的，有没有，就是大家如果看到他的这个标志角色的话应该都会认出奈良美智。那这部纪录片呢就是在讲说，就是他们就跟着这个奈良美智走访总共6个城市，然后420天去记录他这个创作实际，所以就是奈良美智的粉丝不要错过啦。然后再来呢还有2周要即将被我略过动画片，一部呢就是这个名侦探柯南飞色弹丸哦，我现在听到有人的哀嚎声，对，不管，反正我就是要快速带过啊。反正柯南的电影每年都会有嘛，而且基本上是每年1部2部在出这样，等于是一个定番啦，那喜欢他的粉丝自然就会去看，就会去查。那这一次的故事呢就是在讲说哦，这个 背景来到了东京奥运。那很讽刺吧，东京奥运根本没办，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看的话，你可以去过过干瘾啦。那这次这个东京奥运的背景嘛，所以大家也知道，就是有柯南的地方呢就会发生命案，那一样就是会有这个企业高层被绑架，然后充斥着谜团这样子。那这部剧场版的另外一个主角呢就是赤井秀一，那我在之前有介绍过，那就是想要看柯南跟赤井秀一互动的这个粉丝就不要错过啦。那最后一部要被我忽略的呢就是这个剧场版假面骑士，那我就是跟各位爸爸妈妈讲个这个讯息齁，那其他的我就会不多说，大家自己去找假面骑士、嗯、好，接下来就开始进入我要介绍的正题。那首先呢我会先介绍三部我觉得比较有趣或者值得介绍的电影，那接下来的这个焦点电影三部呢我会放在最后，因为本周的焦点电影也是非常的精彩哦。好，那我们就开始吧。然后第一部呢我要介绍的电影叫做永生战，那这个是一个韩国的动作电影，它是由这个 CJ 娱乐出品的。那大家看到这个 CJ 娱乐的 logo 啊应该是不陌生，因为可能很多人有看韩剧嘛，就看到这个 CJ 这两个字出现你大概就知道了，它就是 CJ 集团旗下制作的啦。那这个 CJ 集团就是很有钱的影视公司，然后他们还有就是 Mnet 这个韩流的这个打歌节目这样子。那通常看到这个标示呢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出产这个高娱乐高成本打造的电影啦。那尤其呢他们还请来这个两大韩流男神孔刘以及朴宝剑去担任这个主演。那这故事呢就是讲说孔刘饰演的这个基线哦，这个算是探员吗，那他有一个秘密任务，他就是要秘密去护送这个国家韩国国家开发的第一个永生人，他叫做徐福，他需要把这个永生人的秘密的护送到一个安全地点这样子，等于是保护他。那在这个护送的路上呢，这个朴宝剑饰演的徐福当然是受到了这个财团啊还有恶势力的追杀这样子，那孔刘就对他进行这个保护，然后他们就展开了一些激战，就比如说什么有翻车啊然后枪战啊然后打斗这些的。不过呢为什么要追杀这个永生人呢，因为据说反派就是声称这个永生人呢会威胁到人类，然后甚至他根本就不能算是人这样子。那想知道为什么呢就去电影院看吧。那当然这个看点呢就是两大男神嘛，然后以及他们在运送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个友谊。那当然呢都请了这两个人来怎么可以浪费他们的颜值，所以还有一个看点就是朴宝剑的卖萌啦。那如果你看预告片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哦，朴宝剑从来都没有出去过这个实验室嘛，那于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外面的生活，他就像一个小孩一样，然后很感动，东看看西看看，然后想要留住这样子。那大家也知道呢这个韩剧或是韩国电影里面非常喜欢就是有一个小孩的角色塞在里面，或是当作一个梗，然后或者是呢这个电影的主演里面有一个人就是非常天真无邪，然后就是觉得外面世界很美好这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啦，但是就是韩国商业电影的某一部分我会觉得稍微这个部分呢有点科普化哈，我自己不是很喜欢，但是韩国的艺术电影呢很赞啊，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哈。那这部片另外看点呢就是韩国现在商业片也很成熟啦，所以他们的这个动作的枪战啊或者是一些特效的部分呢也都会是一个看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可能去探讨这个生命的价值哦，那一定就是会让你就是很感动啊，然后还有就是很想哭的这个部分在。那这部电影呢在4月12日就已经上映了，也就是这礼拜一。那台湾市场呢看来应该是对他寄予厚望啦，不过目前看起来票房是就还好。那不管怎么样呢这部片感觉上是还不错的。那如果你是喜欢男神啊或者喜欢这种韩国的商业片会勾起你的情绪的话呢，你都可以去看这部南韩的这个动作电影叫做永生战。好，接下来我要介绍的下一部呢是本周的唯一一部国片，它叫做听见歌在唱。那这个在呢真的不是在在不分哦，它真的是叫做再次的在，而不是在哪里的在，那应该是有就是暗喻它电影中的一些含义这样子。那主演呢就是这个马志祥，然后以及 Ella 陈嘉桦这样子。它是一部励志歌唱电影，那一样呢是启发自这个一个偏山小学校长的真人真事啦。那剧情就在讲述说一群偏远山区小学的原住民小朋友，然后他们就大概七八个人这样子，然后马志祥是这个里面的体育老师。那你也知道就是偏远山区小朋友就过得很自由嘛，然后很随意，然后每天就开开心心上学，然后就是跟老师一起玩这样子。那学校人手本来就不多了，那学校也面临这个少子化的问题，那在这个即将可能要废校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要去申请这个政府的补助啦。那通常补助会过呢你就是要去有一些这个教学特色计划嘛才可以申请到。那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在三个月内呢赢得这个全国小学合唱团比赛的冠军。那这个时候 Ella 呢他是一个流浪音乐教师，他就转过来这个偏远山区小学就帮助他们啦这样子。那问题就来了，那其实马志祥呢饰演这个体育老师呢，他是一个连五线谱都看不懂的老师，他到 到底要怎么担任这个合唱团的指挥，然后以及呢这群小朋友们据说都是有点就是五音不全，也不太会唱歌，那大概要怎么办这样。那我这边有点想小小吐槽一下啊，如果你在外面跟人家讲说原住民小朋友五音不全，大家有可能会笑你啦，就是大家讲说你到底讲什么这样啊。不过这电影的概念呢是在讲说这个布农族他们有八部合音的这个东西，那八部合音的概念呢是在讲说你在聆听到别人的声音之后再唱出这个相对应的歌声来回应。所以其实这部片要讲的应该是代表说这一群原住民可爱的小朋友们，他们并不是适合这个科普化的合唱团教育啦，那等于是他们尝到这个失败，为什么失败之后，那真正的再次东山再起，然后找到自己真正声音的电影，然后才可以去赢得这个比赛。那这个预告片呢，首先呢听的就非常好听哦，就是合唱的部分都会让你有点想起鸡皮疙瘩。那虽然说这个情节很简单呢，但是它的这个画面呢是充满了非常多阳光以及山野的气息，就会让你感受到那种小朋友那种很青春热血的情怀这样子，看起来还蛮感动的。然后再来我是觉得马志祥的选角很适合啦，因为他本身就是赛德克族的一个演员，那他之前有演过赛德克巴莱里面那个头目。那 Ella 的话我就稍微觉得有一点科普化啦，因为毕竟他有一些台词或什么的，我还是会觉得有一些偶像剧的影子在。不过这个角色呢也是蛮适合他的这样。那讲到 Ella 呢，我就会就是稍微有点想讲一下之前一个娱乐新闻，因为我觉得很好笑。那大家都知道在 SHE 中那个 Hebe 是田馥甄后来就是走唱歌的路嘛，那 Ella 她就是比较偏向影剧这一块的。那在 Ella 跟她老公结婚之后呢，他们两个就很恩爱嘛，那也有她的老公担任她的经纪人这样子。那之前大概一两年前三四年前，反正就有个新闻啦，那时候就说哦某剧组啊还是什么的就想要去找 Ella 来可能拍摄。那拍摄之前其实确定角色之前他们都会要去试镜嘛，就是试镜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可能就请就是 Ella 去试镜看看适不适合这样子。就她老公在担任她经纪人的时候呢，不知道是吃错什么药还是大言不惭，他居然就是回对方剧组说哈试镜我们 Ella 还要试镜，她可是就是 Ella 他说你们有没有搞错，什么就是要找她的话就是要直接找她演啊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时候看到这新闻我就想说哈，这是大哥你认真吗，就是你帮你老婆应该就是要好好的扮演好你经纪人角色帮，而不是当一个猪队友在拖她的后腿哦。然后反正这件事情爆出来的之后呢，我就记得那时候八卦媒体还是谁，反正就有一方有回应，然后就说什么拜托他知不知道连张震要演戏的话其实之前也都是要试镜的，就是 Ella 就是不要闹了好吗哈。但 Ella 本人是蛮无辜的啊，因为这件事情他可能不太知道，就是由他老公在帮他发言这样子。对啊，所以我不会觉得 Ella 怎么样，但我是觉得就是他老公就是不要再这样了哈。好，绕远了扯回来啊，总之呢这部片的得意的演员呢也会帮就是这个片加分。那其实这部片就让我想到之前当2016还17的时候有一部叫做那个老师你会不会回来，那他是由这个世元界主演的，那情节是在讲说在921大地震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这个山区小学他们成立了一个演奏团。那那部呢当时就是票房还不错，而且我有去电影院看其实还蛮感动的，那他们两个这会有点相似这样。那这个听见歌在唱呢在上周末呢就有举办这个口碑场，票房好像还不错哦，其实所以呢希望就是可以达到这个老师你会不会回来一样的成绩啦，就是可能可以破千万这样子。那如果你是喜欢这种正能量啊或是励志电影，或者呢就是想要去电影院听这个小朋友唱歌体验一下感动的话，那就不要错过这部听见歌在唱。好，这个礼拜有趣的第三部呢叫做树海村。那这个树海村是什么什么村的，那大家有一点点熟悉吗？哦，还是没有。反正呢它就是这个全民村的续作啦，是日本这个恐怖村庄系列的第二弹。有听我平常节目就知道我就是很厌倦在介绍一些好莱坞的鬼屋式电影，因为真的很多千篇一律这样子。那所以终于呢这个日式恐怖就是回归啦，再也不是好莱坞的鬼片了，哦烦死。然后它就是改编自一个实际存在的灵异地点哦，那日本有一个自杀圣地就是富士的这个树海，那以这个为背景这样子。那他们就是在故事在讲说在这个富士树海里面，那传说中的这个曲子香再度出现这样。那这个曲子香是什么呢啊，反正好像它就是一个很恐怖的箱子，然后据说呢绝对不能在网络上搜寻，不然会有很可怕的结果啊，不要问我是什么，因为我不敢搜寻所以我也不知道。那树海这个地方呢就也因为曲子香的出现还有它本身的传说就陆续传出很多起的这个失踪命案。 那随着这个主角一群人在这边不怕死的探险之后呢，或者是就不知道干嘛去了之后呢，这个古老的强力诅咒的封印哦，就慢慢就是被解开。那我一直都觉得呢，比起西洋鬼片或什么的，泰国跟日本的都很恐怖啊，尤其是日本的是最为就是诡异。这其实不是你看到了什么或者是一些画面的问题，而是这个气氛营造的问题。那我也不怕跟你讲，我这个胆小鬼呢，就是连看预告片的时候呢，我大概看到30秒的地方我就受不了，我就直接遮着，然后把字幕看完哦，就只是想说哦，我看一下你在讲什么，因为我真的是有被吓到。那所以呢，就是日式恐怖片就回归啦，如果你是喜欢被吓的观众，或者是你很喜欢这类恐怖题材的观众的话，你就不要错过这一部全明村的续作，叫做树海村。好，接下来终于要进入我们的本周焦点电影。那本周焦点电影非常精彩，这三部呢分别就是一部动画片，然后还有两部呢奥斯卡的大热。那第一部这个动画片呢叫做加利村三姐妹，那在这个四月进行的金马奇幻影展的当中呢，这个加利村三姐妹也是有被这次的金马奇幻影展做选映的。那除了我自己很喜欢之外呢，告诉你们连这个奇幻影展的观众票选奖这部片也排得很前面。那虽然说可能比较少人看过，不过它其实是一部呢在2004年有入围这个奥斯卡最佳动画的一部片，然后它是由法国、比利时还有加拿大联合制作的。那当年这个很洗脑的这个歌呢也入围了当年奥斯卡的这个最佳电影歌曲这样子。那它其实是一部超级可爱，然后画风气质非常独特的一部动画片哦。它就是一开头呢就会有一种魔力，仿佛让你进入了这个1920年那种古老怀旧的那种年代卡通的感觉。就是如果你有看过那种眼睛还是点点的那种黑白片的米奇的话，就是有点那种感觉啦。那总之开头就是给你一个很奇幻很像是在看魔术表演一样的开头。那之后进入主线呢，主线就在讲说这个法国乡村呢有一个很可爱的老奶奶，那她就是住在一栋楼里面，她独自抚养她这个孙子，那他们有时候会一起看电视这样子。那他们一开始看的那个节目呢就会是这部电影的开头。那这个一开始的节目呢，它其实就在讲说在加利村里面呢有这个红极一时的三姐妹，他们在做表演这样子。那这个孙子呢就是很不爱说话嘛，即使看了电视他就是也没有什么反应。那送他可爱的小狗呢，他心里也没有任何波澜。那奶奶就很着急啦，于是就会发现说这个孙子他其实热爱的是脚踏车，那他终于知道要怎么做了。那于是他就想要把这个孙子训练成这个脚踏车国手，每天呢就是非常温馨啊温暖的照顾他，然后陪伴他训练这样子。那这个训练的画面也很离奇哦，就是非常的你想不到但是又很激进的卡通化。那这个片呢台词也不多，然后总之就是会有一种诡异的美感，然后会让你紧绷着这样子离不开视线。那这个祖孙跟狗狗的互动也很可爱啦，尤其是里面那只狗哦，就是电影的一大亮点，所有的笑点都是由它包办这样。那随着这个孙子长大呢，他就是目标想要去参加这个脚踏车的马拉松啦，有点像是铁人比赛那种的。那他就是每天训练这样子。那在比赛的时候呢，这个老奶奶当然就是尽可能的跟在后面这样，但没想到意外就是发生，他的孙子还是被这个绑架走了这样子，而且甚至被绑架到这个海外的这个加利村去哦。那这个奶奶呢就不顾一切的追过去，那她这个追过去的过程呢也是很爆笑意想不到。那在这个加利村里面呢，她甚至还遇到了那个当初看节目那个已经年老的三姐妹哦。那三姐妹就是很同情她的遭遇啊，决定就是帮她救回孙子这样子。但是呢绑走这个孙子的背后组织呢是意大利的黑手党，那究竟要怎么面对这个黑手党，怎么把孙子救出来呢，那就是大家要去电影院看才知道啊。总之后半段呢就是在讲述说这个奶奶跟加利村三姐妹的冒险哦，那还有那只狗狗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总之真的非常好看哦，真的是脑洞大开，就是会让你非常意想不到，就是一种危机感有但是又非常童趣非常猎奇的动画，然后可以让你的心灵呢回到那种很简单纯粹美好怀旧的感觉。而且结局呢你看到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冷不防很温馨的感觉，就非常的好。那它的主题曲也很洗脑，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总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预告片，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吸引人的啦。就是大家不要被那个迪士尼或是皮克斯啊或是一些日式的动漫给绑架，因为不是所有的动画都是同一个样子的，就是不是你现在脑中想象的那个样子的。那我就是要大力来推荐这部与众不同的动画片哦，叫做加利村三姐妹，大家真的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好，第二部焦点电影呢叫做 梦想之地，他绝对是本周的影迷重点啦，因为他就是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候选人之一。那他是改编自这个导演郑李灿他的算是真人真事吧，这算是他的人生故事啦。他就是这种80年代呢怀抱着美国梦，然后举家大小移居到美国的这个韩裔美国人。那故事大纲也是在讲述这样子。那除了奥斯卡之外呢，他已经先获得了这个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然后还有横扫各个那个大大小小的演员工会啊，然后以及这个影评人的奖项这样子。不过这个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呢就已经有一点妙了，因为虽然说他 50% 的部分呢是讲韩语的，不过讽刺的是呢这个国家代表国是美国啦，所以你自己美国出品的片然后得最佳外语片的话就其实有点尴尬。那奥斯卡就有比较导正这个倾向，那在奥斯卡里面呢他没有被提名这个最佳外语片，而是被提名了这个最佳的影片。那除了最佳影片之外呢，当然他还有入围这个最佳导演啊、最佳原创剧本，然后最佳男主角，甚至最佳女配角的提名，总之就是提名很多啦。那在里面很特别的是呢，这个饰演奶奶的这个女配角伊汝贞，她是第一个被提名奥斯卡女配的韩国人哦，所以就是媒体这次呢就是很关注她的这个角色。那这个男主角呢 Steven Yeun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他就是在这个英诗录爆红之后就一直出现在荧光幕前，甚至还有跟那个 Connor 合作过一个很白痴影片的这个 Steven Yeun。 那本身呢除了演好莱坞的片之外，其实他也还蛮受韩国一些大导青睐的。他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演过这个寄生上流的那个奉俊昊导演的欧甲的片，然后再来他2018年呢他也有跟这个韩国艺术大导李沧东合作去演这个燃烧恋爱，然后燃烧恋爱呢可以是我心中韩片的前几名，我真的超级爱以后有机会再为大家介绍总之呢就是要说其实这个 Steven Yeun 他很会演啦，那这次男主角呢也非常开心他可以入围这样子。那虽然说梦想之地呢是在讲这个移民的题材，不过他的焦点其实放重在家庭的这个部分。那在讲说这个 Steven Yeun 饰演的这个爸爸，他就是舍弃了城市的生活嘛，那他们移居在这个 Arkansas 这个州。那这个 Arkansas 当然就比较中南部的这个美国的州啦，那就当然不会比起大都市或是东岸这样子的开放或是先进。那这个一家人当然就比较不适应啦，然后还有这个在中南部的州的话，你在种族歧视啊，或者是人们对于这种陌生好奇的问题呢就会比都市更加严重。那饱受生活还有交友所苦的这个压力下呢，那一家人渐渐面临了这个崩解问题。那究竟这个美国梦到底是什么，它是不是会破碎呢，这就是本片的一个亮点啦。那在这样子的压力下呢，一家人面临崩解，他最后要怎么去圆这件事情呢，就会是这部片的看点啦。那另外一个亮点呢就是这个孙子跟阿嬷之间的可爱互动嘛，那因为这个孙子就是刚移到那边啊，那小朋友嘛本来就会比较快融入环境，但是这个阿嬷呢当然就是一个很传统的韩国阿嬷，然后也不会讲英文，所以这个孙子就会觉得说他怎么的他的奶奶都跟别人的奶奶不一样，就会在那边闹脾气啊什么的。那这个奶奶当然是非常有智慧去解决这一切啦。那我自己是觉得呢以外来者的角度去谈这个美国梦的事情是非常好的，因为你知道美国人其实最近可能近年来以前比较不会啦，他们近来也有渐渐的一直在检讨说这个所谓的美国梦这件事情，所以说他们其实自己也是知道这个问题的，只是呢就是有一种被外来的人讲他们才会有一种恍然大悟就是的感觉，这也是一部分就是美国人这么会推崇这部片的原因哦。那再来这部片呢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这个文化冲突，然后还有种族多元的这一面哦，也是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点。那还有一家人在这个逆境下展现的坚强啊，然后以及克服困难这个部分呢也是很感动的。那其实最近韩国电影在国际上真的是算是大放异彩吧，那确认健身上流呢拿到了那个最佳影片了。那这一部呢不好说会不会是下一部呢总之你看了就会知道。那梦想之地绝对是本周影迷不可错过一部奥斯卡大热的片子。好，接着就是本周的第三部压轴的焦点电影哦，叫做《父亲》。我非常期待这部呢，不只是因为它也是这个奥斯卡的大热哦，也是同样横扫这个大小演员工会还有影评人奖。那同时呢，我也是就是非常喜欢里面的这两个演员，那么分别是这个演什么像什么的老戏骨安东尼·霍普金斯，他就是有一个邪魅的魅力哦，尤其他在演这种就是那种怪怪然后有点坏坏的角色的时候，就特别的突出。最知名的角色
角色呢应该是这个沉默的羔羊里面那个天才食人魔，这样那也是他的经典角色。那近年来呢他在这个教宗的成绩里面呢也有非常好的表现。另外一个呢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Olivia Colman， 她是这个前几年呢就靠争宠拿过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这个女生。那争宠呢也是我的爱片啦，那她在里面的演技呢可以说是到了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你们不要觉得我夸张，你们去看就知道了。就是我认为她这个眼神所传达的这个敏感脆弱的情绪真的是表现得超级好，而且刚好呢这一点也非常适合她这次的角色。那这个安东尼霍普金斯呢然后跟 Olivia Colman 他们就是饰演父女啦。那这个故事其实是在讲说这个父亲是患有阿兹海默症的父亲。那其实呢虽然说这个阿兹海默症在影视里面呢不算是少见的题材，我自觉得亚洲还蛮多在拍这些啦，不过呢亚洲拍出来的感觉齁都是那种比较强调怎么讲悲情牌或是家庭问题，就是用一种比较去讲说这个父亲造成家里很大的困扰或是很可怜的这个块部分这样子。但这部片就不一样，它是用这个父亲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悬疑感就来了。就是这个预告片就剪的说就是常常有东西不见了，那父亲不知道，那或者是这个女儿开始做一些很奇怪很诡异的事情，就是她不知道为什么她要这样子，于是她就去怀疑这个女儿嘛，那这样子冲突感就来了，因为戏剧的冲突感就来了，这部戏就会好看。那虽然说你在外人的时候去看这个父亲这个很不合理的言行你会觉得很烦嘛，但其实如果你是从父亲的角度出发，你真的是会觉得说就是你搞不清楚这个事情会怎么回事嘛，那你当然就是理所当然会有这样子的反应。那其实呢这个父亲也有渐渐观察到生活中不认识的人啊或是不寻常的点，但是呢他就是无法接受自己失智的情况，然后就是拒绝他女儿的一切安排。那其实这种怀疑啊责怪啊这种病情呢就是在阿兹海默症都是有的，不过这一切呢从父亲的视角看都会不一样了。当你知道那种自己渐渐恶化的那种心情的纠葛，然后跟那个遗忘的痛苦，其实你自己是会比什么人都还要更难过的。你能想象就是你连空间时间你都已经感受不到，然后甚至是你忘记你自己最心爱的人的样子跟名字，那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哈？那这个安东尼霍普金斯呢就是可以说是交出了他生涯的最佳演出。他演出了这个失智老人呢虽然就是说搞不清楚状况不讲理，但是同时又非常的可怜。那重点是呢他诠释这个逐渐遗忘然后怀疑自己的这个心境转变你是真的会相信他可能就是真的有失智，就演技这么好的程度。那这个 Olivia Colman 她更不得了，她饰演的这个无怨无悔照顾的女儿呢她的情绪感染力之大，我光是看预告片她的表演就让我想哭，对我已经哭了这样子。那究竟她要怎么陪她爸爸走到最后？那同时呢身为拥有这样疾病的父亲你应该怎么去减轻你这个女儿的负担呢？那我想我们都不知道答案，那这也可能是每个人都要学习的议题哦。那这部片用双重的角度呢去把这个题材上升到另外一个高度，那总之就是一部会让你非常哭哭的片啦，但是它又一点都不矫情，那就是一定会既悲伤然后又感动，可以让你理会这个亲情的真谛哦。那这是我真心推荐本周一定要看的一部片，叫做父亲。好，以上就是本周所有上映的电影，我就介绍到这里。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你也可以关注我的 IG 或是 Facebook， 我都会发表小短评，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去这个 YouTube 搜寻胡斯勒斯，那我也有频道，你也可以就是 follow 我这样子。好的，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